来谈谈医治的恩典。我越多分享它，这个话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。一开始我在线上查经学习，分享一点点，还有其他一些事，但它在我里面不断增长。神医治的恩典，神的爱，神有多爱你。真正支撑我挺过那一年之久的一件事，就是去研读和默想，并获得对神的良善更新的更深的启示。这些能医治你。我们很多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都带着罪疚感，我们觉得自己不配得，我们知道我们也许过着糟糕的生活，不是我，而是你们中的一些人。我们有着不同的拦阻，我们允许他们存在，让我们感到怀疑，神会医治我吗？正如安德烈所说，他已经完成了，已经成就了。我现在要和你一起看一些故事，一些在十字架之前，一些在十字架之后，但我只想向你揭示，或在你心里强化神的良善和医治你的恩典大能。听起来不错吧？让我们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。我要从第一节开始读到第八节，这是非常熟悉的故事，我先以此为铺垫。《使徒行传》三章一节说，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。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，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他看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，你看我们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心想肯定会得到一笔好的奉献，对吧？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彼得有些东西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些东西，我们都拥有和彼得一样的，也许你认为你没有，但你确实拥有。刚才安德烈已经很好的解释了，耶稣复活的大能活在我们每个人里面。如果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就拥有了某些事物。 Amen。 所以他说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，所以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。彼得迸发出一种信心，他看到了一些东西，那人没想到会是这样。我们不能说他有多么大的信心，他是个乞丐，坐在地上指望的也许是钱，但彼得说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正在给你一些东西。这里我要重点讲一下，我正在给你一些东西。他说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所以这样赞美神在宗教人士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，医治总会给宗教人士带来麻烦。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，但宗教人士意识到他们缺乏能力，所以创造了神学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他们讨厌人们得到医治，他们难以相信，这困扰着他们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不到，或者他们深信他们做不到，但神在这里，神能做到。我喜欢安德烈谈到神的同在，神无所不在，神儿女的里面都有神的同在。 Amen。 有多少人拥有神内在的同在？就在此时，这里也有神集体的同在，因为有两三个人或两千人奉他的名聚会。 Amen。 他就在我们中间，有集体的神的同在，当一些事开始发生，就会有他同在的彰显。我最近听到有人把这形容为像爆米花一样。当你听到我们这周所讲的道时，无论是我们的话还是圣灵在激励你们，爆米花都会开始爆开，人们原地不动都能得着医治。这就是神同在的彰显。所以现在宗教领袖们很不安，他们把彼得和约翰带到公会面前，逮捕了他们。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四章八节， 这篇信息就出自这里。彼得说了一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话。有谁在读经时见过以前你从未见过的事吗？使徒行传四章八节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，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……下面这些话跃然纸上，在无助的人身上所行的一件善事，因为在无助的人身上所行的一件善事，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为你们所定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我思考在无助的人身上所行的一件善事，这并不是说是他用强大的信心换来的善事。他是无助的，这是一件善事，因为彼得当时是神对无助人的爱的渠道。我今天要做的就是把门槛放低，低到你拿铲子就能挖到。我想让医治对你们来说变得如此容易理解，以至于没有门槛。如果彼得能成为神爱的器皿，对一个无助的人做一件善事，不是一个信心爆棚的人，而是一个无助的人。现在在座的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很无助，你可能年复一年的煎熬度日，我明白那种感觉，我能理解。但仍有一位良善的神想为你做一件善事。 Amen， 赞美神。我们知道他就在我们里面，但我们很多人都有太多宗教的包袱拦阻我们，太多的过滤器拦阻我们，自己的内疚、不配感等等，这些都会拦阻我们，让我们失去资格。我曾与主谈论过，人们是如何使自己失去医治资格的。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得救，他们知道自己罪已得赦免，他们相信这一点。你是怎么知道你的罪已得赦免的？你们不确定吗？你是怎么知道你的罪已得赦免的？靠信心。对什么的信心？这信心从何而来？你相信你得赦免，不好意思，你相信你得赦免是因为话语这么说。当你搞砸了，或对你的配偶大喊大叫，或是踢了狗，或在路上加塞别人，你会相信你失去救恩了吗？若你相信，请别举手，我不想。但你相信你已经失去救恩了吗？如果我问你刚才是不是在路上别了我的车，你还自称是个基督徒，你根本不是，你会说好吧，我不知道你会说些什么，但我想让你说的是，你会说，但经文说我被赦免了。你要饶恕，我要饶恕你七十个七次，这是另一个主题。但你相信你被赦免了，是因为经文这么说的。但当我们转入医治的话题时，我们大多数人都很难相信医治，因为我们听从身体所说的。我们从靠信心得救，而转成靠眼见得医治。我们不相信自己被医治了，除非身体告诉我们才相信。因此，换句话说，你把你的身体摆在了宝座上，你的身体和症状成了主，或者医生的报告成了主，而不是神的话语。所以，我们很多人都在错过已经得到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没有顺从于神所赐予的，而是顺从于疼痛。我们说，但是还有疼痛在啊，相信我，我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我有些跑题了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在生命的各个层面上，我经历过很多沮丧的日子，那是属魂的事。我经历过其他身体有状况的日子，那是属肉体的事。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属灵的沮丧。我的灵总是已得了医治，我是痊愈的。 我知道我能活下去，我知道我不会因此而死。我灵里知道我会活下去，但我的魂会认同吗？并不一直都是。我的肉体会认同吗？也不一直都是。但我灵里深信不疑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便得了医治。可以吗？你们明白了吗？你可以有不同层面的经验，但最重要的是，在灵里你所相信的是什么？你的灵在哪里？你的灵确信你已得医治了吗？不要去看你的身体、你的疼痛和医生的报告。你的灵怎么说的？就是这些让我挺过来的。让我回到我的信息上，神的良善，你不能，你无法赚得救恩。这里有谁是自己赚得救恩的吗？再一次，如果是你，别举手好吗？我没时间来帮你，但你无法赚得医治。出于某种原因，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的信心能运作起来，就能赚得医治。你不能赚得医治，就像你不能赚得公义一样。罗马书5:17，公义是恩赐，我们是蒙所赐之义的。哥林多前书12:9，医治也是恩赐，是恩典，是恩赐，是恩典的礼物，是神非常想让你拥有的恩典的礼物，所以他已经赐给你了，你不能赚得它。但我发现我也经常这样做。哦，如果我能进入信心，进入信心，进入信心，我再用脚跺三下，你明白的。你赚不来的，你不能靠自己的努力。你只要，我只想让你深呼吸一下，卸下一切你觉得必须要做的重担，让神来服侍你。你觉得他那么爱你吗？提多书2:11说，因为神拯救的恩典已经显明给你们中的一些人。显明给谁？众人，所有的人。神的恩典带来了救恩，救恩包括医治吗？如果你不是太清楚，我们马上就告诉你，神拯救的恩典已经显明给谁？众人。你属于众人吗？我想我还没讲完刚刚的故事。当我和主谈论这个，让这启示在我里面成长的时候，我说，主啊，好像是在我看来，你愿意医治所有人，任何人，任何有气息的人都能得到医治。耶稣说，我们甚至没有呼吸也行。我说，对，你是对的。他说，对，我知道，我是神。我说 Amen。 你甚至没有呼吸都能被医治，这就是神想要你健康的程度。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异行或任何行为都不能让你得救，也不能让你得医治。这些是出于他的怜悯。而最终，我知道很多人谈到我们的信心有什么作用，赞美神，信心是等式的一部分，但终归是神的怜悯，是神的恩典。我们不是在试图说服他，神的怜悯就在这里，神的恩典就在这里。为了这个，为了医治，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接通，接通已经可用的，就像房子里的电一样。我知道安德烈用这个例子，但我在智利用过，所以这是我的例子。所以房子里有电，它在那里，但如果你不知道开关在哪里，你就不能用。如果你不知道插头在哪里，你就不能用。但它在那里，电力公司想让你使用它，他们会很开心的。神想让你得医治，但如果你不知道开关插头在哪里，你就用不了。马太福音14:14，我正在确立一个观点，正在除去障碍。 我希望你能放下一切，来相信这就是属于你的日子，属于你的一个星期。神的恩典为你而存在。马太福音14章14节说，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动了怜恤的心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这里不是写着耶稣被他们的信心感动，就治好了他们的病人，不是这么写的。为什么他会动了怜恤的心？因为他看到他们一团糟，需要帮助。怜悯是我们在福音书中随处可见的。耶稣的动机是怜悯，是神的爱。他看到了人群，看到了生病的人，受伤的人，他看到了各种疾病，各种问题，他有怜悯。换句话说，从耶稣而来的医治是从耶稣开始的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用信心打动了他。很简单，他怜悯他们，就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看到这些，使我对自己所教导的产生了新的见解，因为我曾想让每个人都有强大的信心来得医治，现在我意识到并不总是这样。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例子，我教导过，那也是好的方法。如果你是个信徒，你就应该相信，绝对的。但我们中的有些人正处在放弃的状态，我们开始觉得自己不值得，或者知道自己有着见不得光的过往，不堪回首，所以你感到愧疚，会觉得自己已经不够格了。不，当你这么说时，你才是在否决自己的资格。你不是不够格的，你还有呼吸吗？那你就有资格。你最近有停止过呼吸吗？你还是有资格的。德布米勒在这里告诉人们要多喝水。我在想，你们谁要是想保持脱水也是可以的，这让我们的祷告事工者有了练习的对象。好吧，所以你来选择。耶稣就怜悯众人。请问耶稣改变了吗？没有。这里有众人吗？是的。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吗？是的。他还会有同样的怜悯吗？是的。好，让我们缩小范围。他对这边的人有怜悯吗？是的。那里第三排，他对第三排有怜悯吗？是的。他对第三个座位的有怜悯吗？是的。他变了吗？没有。他怜悯这栋楼里的每一个人，他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怜悯。赞美神，神拯救的恩典已经显明给多少人？众人。那包括医治吗？是的。没有任何事情被排除在外。不要否定自己的资格。使徒行传10章38节，我只是在读这些最新最伟大的最佳的内容，很抱歉让你们跟着我读。总之，使徒行传10章38节说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周流四方行善事。关于那个瘸腿的彼得说了什么？我们在这里受审是因为在无助的人身上所行的一件善事吗？耶稣四处行善事，彼得只是继续耶稣的工作。他四处行善事去医治，这有说每个人都有完全的信心吗？并没有说他们都有完全的信心。有个例子说，一个人说，我相信，但同时我也有不信，他有些混杂。现在很多信心的教导不允许这样，但这个人说，我信，求主帮助我的不信。那样做使他的儿子得到了医治。我说过我会降低门槛的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2章，我来讲讲马可福音2章。这里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，他们无法进去，因为这个聚会有很多人聚集。经文说，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使他能医治病人。但房子里的人似乎全是法利赛人和其他宗教领袖，他们不是来得医治的，而是来找耶稣麻烦的。 但有能力同在可以医治他们。这些人进不了房子，就上了房顶，把房顶拆了。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，这可是耶稣的房子，这是他在加百农的房子，他就住这儿。是他自己的还是租的，我不清楚，但这是他的房子，而房顶要没了。虽然我不喜欢，但他们把摊子从一个洞里垂了下去。而耶稣却很有意思。儿子，你的罪赦了。他知道这帮家伙要开始大闹天宫，打破常规。你的罪赦了。不是，我一直在想，我把自己放在摊子的位置上去设想，想着这可不是我的本意。非常感谢，但这可不是我的本意。但宗教领袖们可炸开锅了。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清楚，他只是给他们卖个关子。他说，请等一下，或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更容易呢？仔细听，他没说哪个更难，他是说哪一个更容易，意思是他们都很简单，但哪个更容易呢？或者说他意思是，如果说他的罪被赦免了，如果我们已经处理了问题的根源，罪，亚当的罪就是问题的根源，他在人间释放了疾病、死亡、堕落和丧失。如果他的罪被赦免，根源被解决了，那疾病的果子自然也被解决了。那么哪个更容易呢？如今在许多教会里，说你的罪已被赦免更容易，因为不需要任何实证来证明。但说拿你的褥子回家吧，也同样容易。在座的有些人需要听好这句话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吧。换句话说，我不是让你回家，我是在告诉你，你被医治了，你已被医治了。你被赦免了吗？是的。你被医治了吗？是的。赞美主，赞美主。哪一个更容易呢？显然，这个人有足够的信心从屋顶垂下来。耶稣看到了他们的信心，所以我们明白这里有信心的作用，但那不是完全的信心，足以让罪得赦免和得到医治。我是说，我不认为他有那样的信心，我认为他只是想到耶稣面前有大能在那里足以医治房间里所有的人，但只有一个人被医治了，因为他是带着期待来的人。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，我猜有2000人都带着期待。刚才安德烈问到有多少人来这里为着医治时，大部分人都站起来了。有趣的是，在雅各书第五章问了一个问题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？好像这是件稀罕事似的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今天的问题是，这里有人没生病吗？这很不对劲。我们不应该像以色列的众人一样，我们有更好的约，我们的医治者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是的和 Amen 的应许，我们里面有神的大能，我们被交错了，我们被抢夺了。但现在我们应该明白，神的恩典带来救赎也包括医治，是分不开的。他已经显明给众人，在很多情况下，对于无助的人来说，这就是所行的一件善事。如果你能把信心付诸行动 ，Amen。如果你需要别人的信心，也 Amen。我马上要给你们看一个案例，这会引发神学上的巨大争议。当人们说已经没有神迹了，五重执事已经不在了，圣灵的恩赐已经过去了，医治已经过去了。所以我的问题是，信心也已经过去了吗？没有。如果是，那么爱也已经过去了。如今长存的有什么？有信，有望，有爱。 如果一切都过去了，但我们还有信心，我们还能继续。大家都没反应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人们，神学家会告诉你，不，那都过去了，随着最后一位使徒过去了，随着圣经的完成过去了，这也过去了，那也过去了，不断地消失了。信心并没有过去，信心并没有消失。如果你能相信，你就能得着。而我要你相信的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，而是神就是如此美善，他的恩典为众人提供了医治，为所有人。不是说你能赚得的，你赚不来的，而是已经赐下的，但你可以领受他，并相信他是为你赐下的。马太福音9:27说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我要你们注意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耶稣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，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我在想，好吧，在某个领域，他们还是大有信心的。我过去就是这样教导的，然后主把我带回来说，再看一遍。他们的信心是什么？他们的信心是什么？我给你看他们的信心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这算很大的信心吗？听起来不像，只像是一种期待，一种希望。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主啊，我们信。这就是他们全部的信心。可怜我们吧，主啊，我们信。就是这样。我也能做到。我给你们说过，我把门槛降得很低，你能做到吗？主啊，怜悯我吧，我相信你能成就。就我们而言，我相信你已经做成了，你已经做成了。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你们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的见证。去年9月9日，我在医治学院做了我的见证。你想看的话，可以在 YouTube 或别处找到。我不想再重复一遍，但我之前提到的是，我学会了靠我的灵来存活和活着，而不是靠我的魂和我的肉体。我选择从我的灵里得到医治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让我能知道遇见。正如安德烈所说的想象力，我读了那本关于想象力的书3遍，是很大能的书。我遇见我的未来不是基于我的魂，不是基于我沮丧的日子，我的症状，不是基于任何这些来遇见我的未来，而是基于我里面神的灵，他让我相信，激励我说，我会活下去而不是死，我将被医治，我遇见我们未来会做的事情，我和妻子会做的事情，圣诞节和假期，我还在网上买了一些我痊愈后才能用的东西。我从我的灵来遇见，不是从我的魂。我的情绪起伏不定，我的症状也时好时坏。我并没有据此来遇见。我没有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医治我？不，我知道我已被医治了。你们有些人正在为此挣扎，但你必须从灵里来领受。如果你能在灵里得到它，你就赢了，你会赢的。你的身体必会与你的属灵现实一致，这可能需要时间。我花了1年时间，不要愧疚，不要定罪。这可能需要时间，也可能很快。我有过很快的，我有过2天就痊愈的。有人告诉我，我就不细说了。但你可以拥有你的灵所相信的一切。神的恩典已经浇灌在你里面，让你相信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便得了医治。Amen, Amen, 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是的，这就是他们的信心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于是二人都被医治了，就是这样。希伯来书11:11， 讲到撒拉，她已经九十岁了。天使来对她说：“你要怀孕了。”她笑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经文说，因着信心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她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。他以为他是可信的，你能做到吗？我能做到。有些人认为他不可信，但他是信使的，那就是他的信心。你知道神会在你所处的位置与你相遇吗？百夫长很有信心 ，Amen。只要说一句话 ，Amen 就成了。雅鲁，求你来给他按手，好吧，我去给他按手，就成了。还有一些情况是，只是触摸，我只要摸他的衣裳，好吧，就成了。他总是说，是的 ，Amen。他总是能顺应你的处境。我正在努力排除所有的阻碍，所有的拦阻，所有的，如果，但这怎么办？但那怎么办？不，没有但是。只是神的恩典显明，为你带来医治。是给你的，神的爱是给你的。哈利路亚，马太福音十章八节，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奉他的名出去做和他一样的事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把鬼赶出去。马太福音十章八节，他说医治病人，叫长大麻风的捷径，叫死人复活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他没有说只有当他们真有我们想要的那种信心时才医治他们，只医治不吸烟的人。只有当他们从未有过不良的过去，我不希望他们成为我国度里的败笔。所以只医治好人，那些刚强的人，穿着得体的人。不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现在这里就是白白的，白白的。彼得说，只把我所有的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这个人并没有表现出信心，他也没有说请医治我，这些都没有。彼得只是被神的爱，神的怜悯所感动。我白白的领受的，我白白的，无条件的给你。你能跟我降到这么低吗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能看到门槛已经被拆除了吗？你是有资格的。我希望这会场里的每个人都知道，你是有资格的，你是有资格的。耶稣为此而死，神的恩典现在就在这会场里。无所不在的同在不会医治你，但内在的集体的以及彰显的同在会医治你。Amen， 他希望你健康。人们需要恩典，我也需要恩典。没有神的恩典，我就不可能在这个讲台上走来走去。没有神的恩典，我就不能咀嚼食物。一切都是出于恩典，我们需要神的恩典。然而一旦我们谈到医治时，我们就开始让自己想，要相信，要相信，要相信，要相信。是的，你要信，是的 ，Amen。如果你有信心，那是很棒的典范。我不是在贬低这一点，我也教导信心。但如果你处在让你感到绝望无助的状态下，神会为你做一件善事吗？他会吗？好消息是，他已经做了。Amen， Amen。现在难题来了，请别写信问我问题。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七节，这是保罗谈论他的仆人以巴弗提的一个例子。以巴弗提，他为服侍保罗筋疲力尽，弥补了其他没有到位的奉献，所以以巴弗提病了。保罗谈到了这种情况，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七节说道，他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。 我也曾经历过。我知道在那时你不会处于积极的信心状态，你的身体就是不配合，我理解这一点。保罗接着说，几乎要死，然而神连续他，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，免得我忧上加忧。他生病的忧伤和他要死去的忧伤，保罗没有说，但因着我强大的信心，我为以巴弗提祷告，他就好了。保罗并没有说，因着以巴弗提强大的信心，他就起来，身体好了，可以走了。保罗说了什么？我知道这会让一些人头脑短路。他说，然而神连续他。保罗并没有把这医治归功于任何人的个人信心，他归功于神的怜悯。我把我的医治归功于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。我尽我所能，其他人也帮了忙，但终归都是神的恩典。这是神的怜悯，不是因为我很特别。虽然我妻子认为我很特别，这很酷，但我们都很特别，我们都被所爱的人接纳。在世上，我们都有可以给予的东西，我们都有可以分享的事工，我们都，神对我这么说过，巴黎，只要你觉得你还能给人，你就有理由活下去。哦，我马上就想到了一些我能给的东西。是的，主，我要做一个给予者，赞美神，我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给予。我有活下去的理由。神的恩典已向众人显明，带来的救恩是如此之大。我们甚至无法理解他有多爱我们。这就是为什么安德烈在教导保罗的祷告时，你们去看以弗所书第三章，说道，我们能明白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神有多爱我们。我们这么多人生病的现状是不对的。责任并不在于神，也不是神的错。他已经做了一切能做的。对于神的爱，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思想，并明白神的恩典已经显明，给所有人带来医治。这是他的怜悯，不是你赚得的。我的医治也不是赚来的，我无法赚得医治。耶稣替我，也替你赢得了医治。我所做的就是领受他。感谢神让我振作，让我知道我不会死于那种情况。我为此赞美神，但我的身体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这个信息。你们正在经历这些的人要坚持顺从圣灵激励你的东西，不要根据你身体如何来判断一切。如果你认同你内在的属灵权柄，你的身体会顺从这权柄，而医治可以很快，也可能是一个过程。我们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。 Amen。 神的恩典够你用，神的恩典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我当时离死只有几个小时，真的，我的身体出了很多状况，我甚至难以置信，太令人震惊，令人意外了。医生的报告，我知道其他人也收到过类似的报告，他们吓坏了，他们想，天哪，我要死了。而我想，太好了，我要死了。我真的，我当时想，好吧，我不知道事情会发生的这么快，我不知道会这样，但我要和耶稣在一起了。我人性的第一个想法是，我要和耶稣在一起了。我为其他人感到难过，我要走了。但是神的灵让我振作起来，不，你不会死的，不会吧，去见耶稣比熬过来好像更容易些。但不，这是神的怜悯，朋友，这是神的恩典。罗马书五章二十节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他对摊子说了什么？ 你的罪赦了。
Your sins are forgiven.
每个被耶稣医治的人，罪都被赦免了，这就是他来的原因。如果处理了根源问题，他们就都能得医治。所以每个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都得了医治。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罪得了赦免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信心。他们只是，在某些情况下，他们可能只是自私，只是想得医治。没关系，耶稣医治了他们。这是一份礼物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有足够多的恩典，足够多的爱，足够多的怜悯。这就是那位怜悯众人的耶稣。他没评估谁，你的信心不够，明天再来吧。不，他医治他们是因为他爱他们。我们有更好的约，有他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里面有神医治的能力，但往往是我们阻碍了他。你要知道我做的事就……他知道你做了什么，这不是秘密。你要是知道这个那个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他知道你的心，他知道一切。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白白的舍去，今天就有恩典给到你，有恩典。诗篇103:3说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。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现在就做个了结吧。在灵里看到他，即便你身体还没完全康复，也要在灵里看到他。我已得医治了，我已痊愈，我已痊愈了。